哇，今天星期二，又是我们耳科听力的时间啦。林医师，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篇论文，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吗？
你上次看到论文从椅子上掉下来，结果只是发现咖啡因跟耳鸣有关，这次又是什么？
这次不一样，是突发性耳扔的最新研究啦。130个病人把前庭功能障碍分成了14种亚型。
14种？会不会太多啊？我平常门诊顶多就问你没有头晕，然后就没了耶。
对对对，这就是问题啦。这篇登在 Hearing Research， 他们发现前庭功能受损越厉害，听力恢复就越差。特别是那个什么 CVEMP 异常的病人，听力恢复不好的风险是正常人的 3.23 倍。
等等，所以你是说每个突发性耳鸣病人都要去做前庭功能检查？那我们门诊不用看了，直接变检查中心就好啦。
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啦，但有头晕症状的病人做一下 CVEMP 确实有预测价值。重点是前庭功能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内耳受损的程度。你看哦，他们用逻辑回归分析校正了那么多变数， CVEMP 异常还是独立的预测因子， OR 值 3.23，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好啦好啦，你讲的我都想帮每个头晕病人排 CVEMP 了。不过健保给付吗？你讲到重点了。好哦，那第二篇论文又是什么？不要告诉我又是什么肌筹研究，看得我头都晕了。
这篇超重要的啦，登在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， 讨论听力损失跟失智症的关系。
这个我听过啊，听力不好就会失智嘛，配助听器就好了，不是吗？
对对对，但没有那么简单啦。这篇讲得很清楚，听力损失跟失智症是有关联，但不一定是因果关系。背后的机转很复杂，包括感觉憋夺、认知负荷增加、社交孤立，还有一些神经退化共同的病理机转。
水哦。所以听力不好的人戴助听器，不只是听得到，还能保护大脑就对了。那我以后开助听器处方要更有信心了。
没错，虽然目前还没有严禁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戴助听器能直接预防失智，但这篇研究强烈建议老人家定期做听力检查绝对没错。你说这是不是很好的卫教题材？
好啦，算你有道理。那第三篇总该是实际一点的了吧？
第三篇超级实用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ology， 这次是混合研究法，访问了6位听力师，还调查了136个人工耳灸使用者。
哦，远端调整人工耳灸，这不是疫情期间就在做了吗？
对对对，但这篇访问了6位听力师，还调查了136个病人，结果发现追踪调整的满意度超高，但第一次开机的话还是建议要亲自来啦。
别话嘛，第一次开机那么重要，怎么可能远端搞定？不过后续追踪用远端确实很方便，对住偏乡的病人来说差很多。
对啊，特别是老人家行动不便，或是住在东部离岛的病人，不用每次都舟车劳顿来医院，只要在家里就能调整，真的很棒。
好啦，今天三篇都算有水准。突发性耳鸣要看前庭功能，听力损失要当作失智警示，人工耳灸可以远端调整。傅医师，你今天没有白领薪水啦。
哇，难得被林医师称赞，我今天可以开心一整天了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